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雪梅。雪梅在信中提到自己拖拖拉拉一段时间才写这一封家书哦。刘文要告诉你，没有关系，不要介意的。只要你写家书来，刘文就非常的感恩了。好，那在读雪梅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诗歌。每当我觉得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是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这首诗歌会带给我一种感受啊，那就是我可以展翅飞翔，我可以靠着圣灵重新得力。一起来听这一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无云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
挫折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雪梅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妹平安，好久没有写家书了。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有时候做事会拖拉。本来在聆听穿越荣耀之门时就想写这封家书了，可是却拖拉了几个月，到今天才动笔。在聆听穿越荣耀之门期间，我在团契小组团契时，大家讲起了宣教的问题，感叹现今这个物质利益为上的时代，还有多少人会为主基督传福音而舍弃舒适的环境和生活，更不用说献上生命了。所以穿越荣耀之门和奥卡人的心声给予了我们这些现时代的信徒是多么大的鼓舞。虽然没有能力做到跟书中主角那样为宣教福音真理而发挥卓越的贡献，但至少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周边力所能及的传扬福音和见证。愿主赐予我们力量。刘文姐妹，我真心觉得书香园地节目很不错，您拣选的每一本书都让我在属灵生活的不同方面有所收获。谢谢您费心费力为弟兄姐妹听众做好节目，尽心尽力为主做工。愿主纪念你的做工，赐福与你的家人，恩上加恩，福杯满溢。也愿主赐福良友电台和每一位同工，愿主的真理借着良友电台节目传播给每一位听者。刘文姐妹，我可以请你为我和我妈妈祷告吗？求主帮助我改掉做事拖拉的毛病，求主怜悯我妈妈，大能的手医治我妈妈，保守她在世的日子少些痛苦，多些安稳。感谢主，谢谢刘文姐妹。雪梅，亲爱的雪梅，刘文也要谢谢你哦。虽然你说自己习惯拖拉，但是终究还是写家书来给刘文呢。而你提到的为妈妈和你祷告，刘文一定会为你们祷告的。恳求主帮助你的妈妈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经历主的恩典，每一天虽然在一些困难当中，但是一定看见主恩手的扶持，恩典一定够用，也加添照顾他的家人的心力哦，让你们全家人在面对这样的困难当中能够同心合意，并且也能够平静安稳。至于雪梅说到自己会拖拉的问题哦，我觉得首先呢就要鼓励你啊，能够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去面对，而来求神的帮助，这已经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了。求主赐给你积极的心，能够更多明白主的心意。再次谢谢雪梅写家书来，也对于《穿越荣耀之门》以及《奥卡人的心声》这两本书的反馈哦。希望透过这两本宣教师的生命故事，可以激励我们快跑跟随神。接下来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十一章终点城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二章能在这儿安家吗？一起来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他一件件地描述族人从飞机上得到的礼物， 我真不敢相信他竟能记得爸爸和艾德每次空投给他们的是什么。帕阿还记得全村的人多么希望接近飞机，他们还真用长竹竿支起了一个高高的平台，这样当爸爸掠过空地或在空中兜圈子时，他们就能离飞机更近了。我知道真的有那么回事，因为艾德叔叔从空中拍过平台的照片。帕阿还告诉我，有一次他们丢下一条绳子，米卡爷想顺着他爬上飞机，但绳子断了，米卡爷摔了下来，我们哈哈大笑。飞机长长的绳子掉到地上，我们都很高兴。用棕榈叶制作绳子相当费事，450米的外来绳子从天而降，对瓦达尼人来说简直是飞来横财。帕阿继续说，有一天一个村里人把他的宠物鹦鹉抓走，放进桶子里回赠给了飞机。帕阿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把我亲爱的鹦鹉给外来人，他们只会吃了它。爸爸把那只特别的鹦鹉给了我，我养了好几年。实际上当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为我拍照纪念那些悲伤的日子时，我就站在那只鹦鹉旁边思索着爸爸再也回不来的事实。我把鹦鹉的遭遇告诉了帕阿，他笑了，得知他真爱的宠物没有被吃掉似乎是个莫大的安慰。我不敢相信自己终于来到了这个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向往的地方。我问他们吉基塔家以前在哪儿，他们告诉我在河上游不远处，达莫因塔多河与另一条小河就在我们借宿的校舍下游汇合。瓦达尼人带我出去，给我指出吉基塔的长屋曾经的位置，然后我们走到岸边。嫩基威为了逃避带鸟威，尼芒加寇米曾经从那儿跌落到河里。在回味这些零碎的信息时，我对那一次重大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件事摧毁了我的童年世界，也在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中打上了烙印。这些年来，有数不清的陌生人告诉过我，五位青年传教士遇害的事件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常常这样说，有三件事在我一生中留下了印记，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清楚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和世贸双塔倒塌时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也记得听说你爸爸和他的朋友在奥卡领地上失踪时的情景。那时我们每天都守在收音机旁听新闻看报纸，急切地想要了解他们的下落。听说他们遇害，我们都难过极了。接下来人们大多会告诉我，他们从此为我和我的家人祈祷。遇到一位为你祈祷了几十年的陌生人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想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不禁感叹道，也许正是那些祷告把我带回了这个地方，一个在我一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地方。在校舍地板上又睡了一夜之后，我却意外地感到神清气爽，用坚实来形容床垫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我以为没什么比这更难躺卧的了，不久我就会发觉不是这么回事。即将离开达莫因塔多时，村民告诫我们要小心美洲豹，有一头大豹子总来村里捣乱。我问他们美洲豹是否真会伤人，派克的儿子解释说，豹子年老无法捕杀野猪时，就常来村里捕食猎狗和小孩。我很难相信像美洲豹一样害羞的动物居然会攻击人。派克的儿子见我将信将疑，就告诉我说，另一头老豹子可能是仍在外面游荡的那头豹子的配偶，从他的屋里偷了一条狗， 当时他的家人正在同一间屋里睡觉，他说那头大猫抓住大猎狗，一口咬死了它，然后叼着跑了。后来他们在丛林不远处发现了半条狗的尸体，豹子把狗撕成了两半，叼着一半跑了。他们猜测它还会回来取另一半，于是在那天夜里设下了圈套。派克和他的两个儿子全副武装，带着长矛和两支猎枪，躲在树杈间，下面就是猎狗的残骸。果不其然，美洲豹回来取剩下的猎物了。他们告诉我，他们又开枪又执长矛，把豹子杀死了。说到这儿，一个人跑进隔壁屋子，拿回一大张斑斑点点的豹皮，显然是新剥下来的。豹皮上布满弹孔和长矛戳的洞，看起来更像筛子而非皮子。他们显然不想让更多的猎狗落入这头大猫之口了。我还是不相信美洲豹会对丛林里的人造成很大威胁。不过达莫因塔多的豹子事件倒是让我在接下来难熬的几个小时里有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告别了达莫因塔多，帕阿科巴和加巴讨论怎样去扎皮诺最好。村民建议我们花一天时间顺流而下去奎瓦多，再从那儿沿小路走到扎皮诺，这样我们就得先向东，再折向西北偏北。可是我想抄近路直接去扎皮诺，根据我的测绘地图，这样走恰好能穿越科巴提议建设中央新村的地方。我们以后将住在那儿，那里不但会有适合建跑道的硬土地，而且远离沼泽，降低了被蚊虫叮咬而患热病的危险，吸血蝙蝠也少，谁都不记得有人在那儿居住过。瓦达尼人没有地图，也不做记录，于是我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只要沿着小路径直走到扎皮诺就行了。这不是什么好主意，因为在丛林里没有径直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我甚至不知道径直这个词用瓦达尼语怎么表达。从达莫因塔多到我们正在找的地方没有路可寻，村民描述的并不是路，而是为了到达目的地需要翻什么山，渡什么河。虽然我已经学会根据他们的描述识别河流，但我还是很难想象丛林居民如何能通过对山的描述找到路线。从他们提供的这一长串指点中，我本该有所了解，我们并不是只要翻一座山就行了。虽然帕阿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盲目乐观，跟着三个强健的朋友又进了丛林。我们爬的第一座山很缓，结果我被蒙蔽了，误以为前两天的长途跋涉增强了我的体质，压根没这回事。这是一座捉弄人的山，虽然不陡，但走了一会儿我就怀疑能否走到头。接下来我们遇到了难过的坎儿，地势高低起伏折磨人不说，路也渐渐消失了。无论谁当领队，都得在茂密的灌木丛中临时开辟一条勉强能挤过去的路。我的同伴一路上必须不断低头才能避免撞上树枝，我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如果不把腰弯成90度，就只能跪着前进，否则我的脑袋就会被空中的植物缠住而动弹不得。于是我选择弯腰行走，至少在偶尔遇到的平坦路面上是这样，其余时间手脚并用更容易攀爬。总之，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需要充分调动四肢才能爬上每座山。我忽然想到，以前登山用的鞋底钉要是带来的话，准能派上用场。幸亏我还不用爬下山，多数时候我只要滑下去就可以了。到中午，我已经喝了将近4升的水，水从嘴里灌进去，汗从额头上渗出来。加巴在路上发现一只乌龟，他二话不说扛起来就走。若换了我，我就不会扛上那带壳的晚餐，即使它是肥厚多汁的牛排。 我不敢相信已经拿了那么多东西的加巴会毫不犹豫地又给自己加上一副重担，而我正在想法子怎样开口请别人替我拿水壶和口袋里的糖呢。最后我断定自己再也走不动了，我心里想，翻过脚下这座山后你们就自己走，让我死在这儿算了。结果又翻了13座最后一座山，科巴突然宣布我们找到了好土。此时我精神恍惚，只是茫然地看着他，我浑身都是土，累得四肢打颤。科巴看着我又说起好土，可是我浑身上下覆盖着的尘土有什么好的呢？随后我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我脚下的土，不是牢牢粘在我身上和衣服上的土。我们已经来到了他在地图上指出的地方，至少他是这样说的，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爬上爬下，在丛林里转了8个多小时，努力寻着一条现开辟出来的路前进，绝不可能。瓦达尼人也许是丛林行家，可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不可能在5公里范围内确定我们的位置。但我没有精力讨论这个问题，我得一刻不停地朝着遥不可及的目的地蹒跚迈进，否则就会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我饥肠辘辘，觉得自己像是发烧了，我太累了。俯身走了很长的时间后，直起腰来非常痛苦。这是我唯一记忆中一次希望自己个头能矮一点。我要么缩小，要么找个瓦达尼巨人同行。离开科巴声称找到了好土的地方，我们走了几分钟就钻出丛林，来到河边。岸上是一片片沙洲，河水卷着大量泥沙，颜色发黄。我们又回到了厄古古诺河边，至少这条河是对的。我想做的只是找个地方躺下来，刚一瘫倒在沙子上我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太阳正要落山，加巴已经抓了几条大鱼，还把乌龟收拾好了准备做汤。帕阿和科巴在我头顶上搭了一个别致的休息棚，我不用挪地方就可以接着睡到天明。但我得先弄清楚科巴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于是我穿着衣服洗了澡，这样既洗了衣服又清洁了身体，一举两得。然后我翻出李克的小 GPS， 撑起特制的天线，准备记录我们的位置。不出我所料，测量结果与地图上的坐标不符。可我仔细一看，只是南边坐标有误差。我开始计算误差大小，结果发现仅相差400米左右，科巴竟然带着我们在无边无际的亚马逊丛林里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与他给我介绍的，在他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幅地图上挑出来的确切地点，只相差微不足道的400米。后来我才意识到，科巴并没说沙滩是有硬土的地方。他指出的那块地方在丛林里，往回走400米正是丝毫不差。我们发现了将要成为新家的地点。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下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显在你脚下。 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身体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
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一章终点城，已经到第十二章能在这儿安家吗？史蒂夫·赞特准备带着全家住在丛林，帮助奥卡人，他们找到地方了吗？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